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历代至上的第四章。历代至上第四章是继父祭这个犹大的这个子孙跟西缅的子孙。我在读这段圣经的里面，读到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人，而且讲到最后就是说，哎，有一些人。那么多人，有些人就以后变成族长，是族长，从他那边发展的人丁很多，人口增加等等这些。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联想？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以撒，以撒就淘汰了，叫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这十二孩子里面又谁生谁生？我突然这种感觉，就是说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成了一个新兴的族类，我们到底有没有生过什么神的子民？我们生了神的子民，这个神的子民又生了谁？又生了谁？今天在整个信耶稣的，在神的百姓的里面，这个家谱，我们到底在这个家谱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真的我们也去思想的，在这个地方就是，就假如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不是让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外邦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话，我觉得犹太人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也不献祭，我们现在也不干了，什么都没有嘛，不是这样吗？我们好好跟随耶稣，这些为什么？因为记载的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思想，真的是这样。等到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人真的是你用福音生他以后，他在一个地方人丁兴旺，他又成为生了很多这个福音儿女们的这个一个人的时候，记在圣经里面不是每一个都记，以上记载的这些他们都是做族长的，从他们又开始了一个家族的一个族长的。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这件事。从我们开始有没有家谱？我们接上去的那个家谱又接上的是谁？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生命的传承，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第二点，在犹大支派里面生到一个人叫亚比斯，很特别的就是只有讲到这个亚比士的时候，这个亚比士怎么样？这个亚比士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叫亚比士的祷告。哇，在基督教界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知道为什么亚比士的祷告那么多人看重呢？我再读下来很有意思，我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求告以色列神说：“圣愿你赐福给我，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神赐福给我。”而且怎么样呢？扩展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苦难，还是这样。其实我读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一点都不吸引我，但是这个祷告的确吸引很多人。不是因为亚比斯这个祷告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祷告，只是他这样的祷告神应允了他，在他的那个时代，这个祷告真是神心目中最好的祷告吗？真的是神要人最好的祷告吗？我的看法不是的。但是神也乐意应允我们这样的祷告，不代表这是神最喜悦的祷告。这两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心里面要想，我们不想受到苦难，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求主你保守我，不要遭遇患难。”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神啊，我的生命需要你用苦难来磨练，对不对？这样的祷告神喜不喜悦？不是这边只有神悦纳了一个，只有他这样的祷告嘛，神才悦纳。别人说神啊，求你让我遇见更多的困难来操练我，那么神就不应允，是这样吗？不是了吗？因为这个祷告怎么样，让很多的人不想遇到患难的，不想遇到痛苦的，想要神赐福给他的人是大多数的人。 所以大家一听到可以这样的祷告，跟从前的教导，哇，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什么慢慢，不走嘛又觉得，这个不走嘛又觉得对不起那些教育他的人，走嘛又觉得对不起自己，哇，好不容易碰到有这样一个祷告，太好了，是不是？不不，我们这边看到你祷告什么，神应允，神没有很小气，说一定听那个要走十字架道路人的祷告嘛，神才会应允他。一个嘛说是不要遭遇患难，不要遭遇痛苦，让我能够赐福给我的这样祷告嘛，神就不垂听。神的心胸比我们宽阔的太多，不要教人家祷告嘛，一定要这样祷，一定要那样祷。我们不是神。也不要听到说，别人这样祷告嘛，神应允。你知不知道亚比斯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他在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希望神保守他，让他不经过这些患难。难道只是他一个人吗？他不是在为当时的世代遭遇到的那么多的痛苦在那边向神祷告吗？神假如救他一个，等于没有救，有可能吗？神啊，你要降雨给我啊，降雨给他。那么，隔壁邻舍就没有降到雨吗？今天当我们只是为自己一己之私，像亚比斯一样这样向神祷告的时候，你要上帝怎么做工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真正按照我们的血气，按照我们肉体里面不愿意碰到的事情祷告。真的，今天大家都在一种极端苦难临到神百姓的当中的时候，假如他求神带领他，求神引导他不遭遇这个，同时神的恩典也会临到他们那个时代许多的人。今天我不晓得，真的这个亚比色的祷告我没有深入，因为我一读到他的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没有定罪，我里面只是说他这样的祷告我不是很羡慕。为什么呢？经患难也好，受痛苦也好，神赐不赐福也好，这是神的主权，因为我并不看重这些，所以我不会这样祷告。不因为我不这样祷告，我就觉得亚比色的祷告就这个水平很差。不是，神的怜悯，我说了，比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神的宽宏大量，神的爱，神的饶恕，神的忍耐，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把亚比斯的祷告当作什么一个很不得了的祷告，那么你也可能想错了。这只是我有一点的分享。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要交通的，读到后面，在这一些家族里面讲到谁是，哦，这个人是做木匠的，这个家族做木，哦，这一个家族他们又是做这个麻布的，有没有？是不是？我在想到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正是祖传的手艺，在犹太人的当中也是蛮好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手艺不手艺了。变成这样，反正这个我们这一代会的，对不对？这个下一代的他去读了别的东西，公司也很多，是不是？没有说要什么这个家业的东西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其实真的，我们看见在古时候的时候，每一个家族，他们甚至有一个行业可以让他们这个家族一直生存下去，成为一个家族的行业的。这是我们今天在文明社会的里面上下班的人是没办法想象的。我觉得这也是蛮好嘛。为什么呢？这个祖父在那边做麻布，对不对？以后有了这个爸爸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爸爸也跟着这个祖父一起做，对吧？你亲子关系，以后这个爸爸有了儿子，有了儿子也一起做，大家寿命长一点了，祖孙三代都一起在做麻布。哇，这样一种同样的工作性质在一起做，哇，我想想看，这种亲子关系跟今天不是你读你的书，我上我的班，对不对？是不是？小孩子回来以后怎么呢？这个脖子上带着个钥匙，叫钥匙儿子，这样没有什么样的互动。我觉得今天的社会造成的人之间的疏离，跟那个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这个家族可以一直做这样一个行业，成为他们这个家族的这个生活 啊，有些是做什么？有些是做做木匠的，有些是做窑匠的，有没有？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里面心里面是有点感触的，真的心里面有点感触的。难怪古时候的家庭真是这样的话呢，一个家庭从事一个工作，一起生活啊，这个一起工作啊，这种感觉哇，我觉得不晓得你羡不羡慕。所以我说了，雅比斯要的不是不一定我要的，那我羡慕的也不一定大家羡慕的，这个也没有什么。但是呢，当我们真是把我们心里所想的向神成名的时候，神也慢慢慢慢的他也会应允，不是这样吗？你知道我现在在想的什么吗？我真的，我现在在想，就真的有一群人搭在一起，这个自足自给的养点什么，种点什么，在一起生活，跟今天分散在各地，你上你的班，他上山，他的班，因为这种真的今天文明社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不是神创造我们人死后要给我们的方式，是人的发展到了一个极限，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人不得不这样分离式的生活。我真的不羡慕。所以我在这边一读到这一家是做麻布的，这一家是做什么木匠的，这一家是做窑匠的，哎呀，我心里的感触蛮深的。哎，我真的真的真的就喜欢生活在那样的一种环境的当中啊，是这样。那么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交通的什么呢？这一点分享交通的是讲到西缅支派，他们分了地，他们分了地怎么样呢？可能是跟这个外邦地比较接近，有些是在整个犹太人的中间的，在十二个支派中间的，有些是他旁边就是外族人的，像这个腓力斯人啊、马拉西啊等等这些。在这个地方讲到西缅的这个家族啊族谱里面讲到些什么事情呢？讲到些事情呢，他们为了去寻找好一点的放牛放羊的地方，怎么样呢？他们就要征战，把在那个地方的这个亚玛利人把他赶走，他们才能够到那些好山好水的地方，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的地方。以后我们去看圣经里面的记载，以前的记载，其实世事的时代，我们就能够看见什么呢？我们就看见，难怪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征战。今天你不依靠上帝了，你的能力没有了，你把人家赶走了，那些人武力强了，又回来把你打垮，结果怎么样呢？你又得这个种那么又不得收，养那么又不得吃，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在想，我觉得这一个是事实。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救恩是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悔改，我们得救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是怎么样呢？我们不靠主，我们的征战失败，我们就被世界又来霸占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心里面力量强，我们又能够赶出那些霸占我们的，我们又可以在一个有草场有水的地方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今天的一个重点在哪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遇到像西缅他们这个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我们今年是到底是落在一个被外族人欺凌的状况，还是我们可以胜过他们，可以有好的草场、好的水草之地，可以牧放羊群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